弟兄姊妹，圣诞蒙恩，我们圣诞蒙恩是因为有救主。圣诞是关乎我们人从罪里面得到拯救，快乐是因为主已经救了我们每一个。所以圣诞节我们不可以不提罪人得到福音这件事。而今天我们读的约翰一书是最后一段，在进入经文之前，我们再一次摆上祷告。圣灵，愿你引导我们明白在圣经里面的每一句的说话，让这些真理成为我们灵命的粮食，践行真道的力量。多谢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，阿们。约翰一书的最后一节，五章二十一节，一起读吧。孩子们啊，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。孩子们啊，是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温柔又坚定劝勉的语气，过去在不同的段落你都见过这样的称呼。不过这个书信呢，用偶像作为最后的结束，而不是一般在书信里面见到的问安。难道约翰想在这里讲完最重要的总结五章十三至二十节之后，顺便劝勉主内的孩子啊，不要拜偶像。什么是偶像呢？偶像顾名思义就是假神，那些四处可以见到的异教的神像。如果约翰是想提醒弟兄姊妹不受社会当时社会的异教、或者偶像崇拜风俗所迷惑，那就加了这一句咯。但你想回我们读了整卷的约翰一书，其实一直都没有提过关于实体偶像的问题或者异教的事情。会不会这个有点像以前手写信写完了签了名了啊，还有一句 PS 记得穿多件衣服、上次欠我的钱记得还、这样啊。不过我们现在不写信了，可能你上网打个贴文打了个正文了，然后还想加多一句，那打个井字咯 hashtag， 是不是这样呢？还有一件事想讲，顺带一提，偶像不单止是代表着那些假神或者雕像，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都相对着刚刚的上一节二十节那里提到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真神，然后提偶像，你看到吗？真和假的对碰，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不断提到光和暗，提到神的子女和属于魔鬼的，好多的对比，这里就提到真神和偶像的对比。是啊，偶像不单止是一尊神像之外，亦都可以代表着一切代替扮演扮作上帝的人事和物品。你当正他是真是神上帝这样拜的，这么重要的这些人事物。不过这个解释依然未解决到那个 PS 顺带一提 hashtag 那种的感觉。如果我们用回约翰一书的处境，你留意回约翰在这句说话里面，他还提一个动词，孩子们、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。在原文是表达着好像这个英文译本这么讲， keep away from， 确保你自己是远离，即是你现在很明白了，即是疫情里面隔离那个不断咳，你就确保跟他距离了，远一点了、即是不要接近、小心提防他，是不是？在这一段整个书信里面，到底约翰要提那些人什么东西呢？小心些什么呢？辨别些什么呢？你记得约翰提的提防那些分裂出去的敌基督者，以前是弟兄，但是他们出了去全讲敌挡基督的道理，你要小心那些讲大话的，他们继续去骗你，你要辨别灵，不要凡灵都信，不会有些灵界的事情你觉得很犀利，你要去辨别可能是敌基督者的灵，也都可能出自假先知。 keep away from， 保守自己远离这些的事情。是的，如果当人去拥抱接受一些虚假的道理，当为真理这样去接纳相信这个否定神启示的虚假道理， 亦都成为偶像。我们明白了，有了这个理解，圣经会帮我们明白一个更加难的问题。刚才你听主席去读经的时候提到一样东西，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，在那里我会再跟大家分解。我们看回这个最后段落的开头的头一句，十三节，一起读吧，预备起。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这些相信神儿子之名的人，好让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约翰再次总结写这封信为什么要写，他说要你们这些相信神儿子名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全卷书来到最后他再提这件事，就是说当时信主的人有些不肯定啊，神明明应许了给信主人有永远的生命，这个第二章讲的，而且神已经赐了给你们了，约翰说你有这个永远的生命的了，这个五章十一节上个礼拜讲的，只要你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这一节对上五章十二节讲的。那为什么有耶稣就有永远的生命啊？因为耶稣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。约翰一书一开头就讲的，第一第二节，这永远的生命是约翰和使徒已经见过、观察过、亲手摸过，并且为他作见证向你们宣讲的，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有神的儿子住在你里面，你里面就有永远的生命。那问回你了，你怎么知道神的儿子住在你里面啊？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有永生啊？大概当时的信徒就是在这一点上面被人去迷惑、欺骗、误导，原来是可以 check 的。约翰不是提到，当然内里面我们知道有圣灵的印证，但是外在也有些生命的迹象，这个永远生命的状况是看得到的。那就 check 一下咯，你有没有爱弟兄啊？如果你爱弟兄，第三章十四节说你就已经是出死入生，离开那个死亡的状态，进入一个永远生命的状态。阿婷，是你没爱弟兄，你恨弟兄，三章十四节说你仍然住在死里面，那不行、恨弟兄就是杀人，在里面没有永生，三章十五节再强调。想回你自己，我相信你都会有去彼此相爱、去爱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但你有没有恨过弟兄姊妹？恨过跟你一起回教会的人，恨过都是同是基督徒，不喜欢他们、嘲笑他们，甚至恶待他们。喂，如果这样很大件事，是不是、就是在死里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回去一个最核心的问题，也是十四节的最后那两个字，我们怎样有这份的确信 Confidence， 可以有一个很肯定的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，其实另一个翻译就坦然无惧，在第四章都用过的了，怎样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，能够堂堂正正站在一个审判台前，这个问题那要 check、除了看你有没有爱弟兄姊妹，还有没有第二个方向可以 check 到我们有没有这个永远生命的生命迹象？第十五节一起读吧。
既然知道他垂听我们所祈求的任何事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向他的请求必获得接纳。
当你试过祈祷蒙应允，你就确实知道这位守信用众承诺的神，他答应给你的永生亦都已经赐了给你，你有他听你祈祷，有这种生命迹象，是有生命力的，是有互动的，同神是有关系的。神垂听我们的祈祷，神垂听我们的祈祷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二十节这里提到话，我们的祈祷能够畅通无阻，因为神就预备了神的儿子来到，他已经来了，打通了这条通道，打通了这条线路，绝对不断线，永远在线。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各位，圣诞节就是去纪念神赐下独一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 成为我们同神之间那个唯一的通道，好像这个图一样。当我们奉主名去祈求，父神一定听。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他令到我们得到真理，让我们认识这位真神。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真神，你认识他就认识父。你认识神的话，你明白神对你人生的旨意，你按着神这个旨意的祈祷，求先十四节就说了，神一定听。你就查到你有没有这个永远的生命。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使我们得着永生。这个永远的生命，刚才讲过，你是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，成为你的确据。当我们的祷告被垂听，是告诉你，你不是你的信徒生命不是一个微弱的呼吸死下死下的，却是你是有强劲的生命力，不断和父神去互动。你确确实实因着你有着神的儿子，就有永远的生命。你可以确信从今天可以一路行到最后，坦然无惧。不过咁，当我哋去检查自己信仰生命嘅状态，你咪会发现问题咯。头先讲嘅有恨弟兄，点算啊？明明我哋都好知道，凡系从神生嘅，约翰再重申系唔犯罪噶。约翰指出神嘅儿女唔犯罪，另一个译本让我哋更加明白，唔系一啲罪都唔会犯。而在这里是说 Does not keep on sinning， 这个英文另一个译本，你不会持续继续犯罪。以前是你控制不了自己，你是罪的奴隶，你必须要这样做，你没办法自拔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救了你，你应该不会再在罪中。这个不是你新生命的惯性，不是你新生命的本质。但同时我们又很确实知道，哎呀，是我们是属于神，不过全世界都伏在恶者之下嘛。我们信徒就是被恶者和这个世界不信的势力围绕，好像这幅图那样，随时都被煽低。那怎么办？跌倒我们会，失信我们会。如果看回约翰一书的讲论，我们是理解到神的儿女不会倾向犯罪，不会愿意持续犯罪，不会不断在罪中停留，将它成为一个习惯。另一个英文译本这样译得好， Do not make a practice of sinning， 你不会将它成为你每日去实践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儿子保护他们。 For God's son holds them securely，好安稳，神的儿子来到，让你好安稳地样得到保护。就好像这幅图那样，一个极限的运动，跳伞。你不懂跳伞的，但当你去玩这个运动的时候，就有一个跳伞的教练会将你和他 securely 好稳阵绑在一起，他揽着你跳伞，保障你在跳伞的过程里面。当然他会教你，如果你能够自己拉到那个降落伞去到某个高度，你就拉啦。不记得拉不要紧，我都会帮你拉。教练会确保这个降落伞打开，让大家安全着陆。除非这个跳伞者在半空当中一路不合作，一路自行挣脱个安全带，拍猛拍打教练的手，不要拉那条绳啊。就自己在半空俯冲，那就必定坠地死亡了。但那个惯性你不会的，你是希望安全降落的，得生，不会持续的走向死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信徒是有机会会犯罪，那怎么算啊？不要不认，不要收收埋埋，快点拿去神的恩光里面去照耀。神预备了解救方案给你的了，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 让你怎么样啊？一章九节一起读啊。
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公义信实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，我们能够去承认自己的罪，而神一定听，神一定赦免。五章十四节讲的嘛，那是按着他的旨意，他给你有神的儿子，你在神的儿子里面这样去祈求，是按着神的心意求，犯了罪奉耶稣的名求赦免，他会垂听我们所祈求的任何事，包括你为你自己各种的罪求赦免，我们向他这样的请求必获接纳。五章十五节这么讲。但是来到我们最难解的一节了，一起读吧。
如果有人看见自己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他就要祈求神，必把生命赐给那弟兄，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人，也有至于死的罪。我不是说他该为这罪祈求。
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，如果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我们可以为他求赦免，彼此代求，在群体里面互相认罪，神会听，神会恢复他，挽回他，让他得回这个永远的生命，即是最后会认他。但是最难解的那一句，咦，也有至于死的罪，哦，咁而且系你求都唔使求啦，我惊唔惊啊？惊，快啲讲俾我听咩罪，睇我唔好做啊？系咪啊？最好有份清单，边啲系呢啲至于死嘅罪，咁就避免啊！就好似而家咧，我哋出街食饭啊，你食饭之前去边间餐厅，你会睇定个食评嘅，睇下啲网站噶，边度四星五星先至去啊？放心啲去食，如果嗰啲一星啊，好多负评啊。肯定有福，不要上当，有个清单让你懂得去选。那罪有没有清单的？你印象中好像有，啊，譬如在旧约里面讲到哪些事不可以做，你想起十诫了，当然十诫其实不是罪的清单，下一季我们会讲。生命记讲到不同的罪的处理，新约也有不同的经文列出很多的罪，启示录亦都有讲边啲人系嗰啲不得赦免嘅人，好似真系有个列表。于是以前罗马天主教廷就有咁嘅清单，其实而家都有，将个罪行分成咧可以原谅嘅小罪，同埋咧可以失去救恩嘅大罪。你想唔想睇下咩清单？你见到好多密密麻嘅字，我特登遮住，睇你唔好对下自己有冇嗰啲罪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，他本来就是教廷以下的修道士，当他还在修道院的时候，他经常为自己的罪，为自己可能犯的罪，为自己未犯的罪去忏悔，所以忏悔到为他听取告解的人晕陀陀的。有一次他就跟这个告解人去对话，他跟这个听他告解人去讲，如果我没有犯那些罪，不过我又想起那些罪，那怎么办啊？对方就答他，那你不要去想那些罪咯。那他就继续问，如果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 ABCDE 这些罪，那就是想起了 ABCDE 的罪咯。那就糟了，我不愿意想起那些罪，为了让那些罪不要进入我的思想里面，我就要确保自己不想起的话，那我就要想起是哪些罪，那在脑里面就想了一次这些罪咯。那结果哎呀糟了，我真的想了这些罪，哎，我要落地狱了。他很纠结。我记起自己在中一的时候的主日学老师就问过我一个问题，啊，你们每天即睡觉之前会祈祷，为那天去感恩，为那天所做错的事去认罪，那就安安乐乐去睡觉，好好。但如果你明天，你上学的时候犯了一次罪，讲了个大话，咁未到晚上去认罪祈祷，行出门口就被车车死咗，咁你得唔得噶？哇！对于一个喺教会长大嘅乖乖仔咧，其实好惊吓噶。 係喎，真係，哎呀，我即刻有個錯覺，我要行得正、企得正、做得好、洗得乾乾淨淨，先至去見神，先能夠進天堂。唔完美嘅話，都要認到罪啊！認唔到罪咁點算啊？你明白嗰種嘅感覺、嗰種嘅糾結嗎？路德就係咁去問啊！我哋日日去認清嘅罪，但係臨死有一樣嘢未懺悔就死咗，咁好大件事，一生謹慎一下就盡毀。當佢研讀聖經嘅時候，就發現呢一個嘅諗法觀念係錯噶。你唔需要去揾嗰個清單去睇下邊啲罪唔好犯，或者知道啦，你就去認曬佢，認到乾乾淨。當然，我哋係要承認自己嘅罪，但係嗰個唔係讓你上天堂嘅憑證。當佢研讀聖經嘅時候，佢問咩係救恩，佢再次明白到神嘅兒子已經嚟到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犯的一切过犯是一切的，弟兄姊妹，一切的罪祂为你而死，祂所流出的宝血是足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个亦都是约翰一书所说的。所以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、加尔文他们就指出罗马教廷对这个罪的分类的错谬。所以你一会完了崇拜，你不用上网找个清单的了。不过我们仍要问，乜嘢系致死嘅罪？约翰话一切嘅不义都系罪咯，啱。人人都犯了罪啊嘛，而且罪嘅公价乃是乜嘢话？死。罪就引向死亡，无论大小就引向死亡。但系如果呢个罪能够得到赦免，咁就唔使死咯。但系如果呢个罪唔得到赦免，咁啊好弊，必死，唔系肉身嘅死咁简单，但系属灵上同神永远嘅隔离嗰种嘅永死，不得赦免嘅罪到底系乜嘢啊？快啲话我听。三方面我哋去理解。第一，我谂你会谂起耶稣基督自己喺福音书里边讲过嘅说话。耶稣曾经讲过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世人一切的罪和任何亵渎的话，都可以得到赦免。但人若亵渎圣灵，却永远也得不到赦免，要担当永远的罪。有一样，这段的说话旁白还讲了两句，往往我们就 miss 了这两句。旁白说，这是因为他们，即是当时跟耶稣讲话的那班人，说耶稣是被污灵附身才能够行出那些神迹赶鬼的歧视。他们这种表达是什么？就是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不相信他所做的事是神的工作，不接受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感动，为神儿子所作的见证。上个礼拜是不是说圣灵为子作见证？你不信圣灵的见证，不得赦免。留意个关键字是拒绝和不信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又找回马丁路德出来。当他去研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他就发现是的，不是那一堆东西，做那一堆的行为，清理所有的忏悔得救，而是信就能得救，不信就被定罪。他看到那种不信和罪的关联，所以他后来的结论就是说，基督就是将不信称作唯一的罪。一样了，不信就是那个不能赦免唯一的罪。回来约翰一书的讲解，当人不接纳耶稣基督是神儿子这个真理，不信就没有永远的生命。约翰讲了很多次，是不是明显说这里致死的罪就是表达他人去拒绝相信耶稣，拒绝耶稣就是道成肉身而来的。所以为什么一开头我先跟你讨论了最后那一节，很重要，对今天这一段最难解的地方的理解。当你拥抱否定上帝自己亲自启示这些的学说，你就是拥抱偶像。因为这些假教导偏差的信仰就是不相信，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不信 耶稣所成就的救恩，他来为你所成就的，你不信，信自己以为是那些，信人地讲那些，就是不信耶稣，拥抱偶像。这些假教导其实的内容约翰不断去提的，不信就是怎样，不相信耶稣是独一神的儿子，不相信耶稣是基督，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而来的，不相信耶稣为了除掉世人的罪，你和我的罪而死，不相信我们能够因信主的名称义得赦免，不相信圣灵由耶稣降世到今天为耶稣所作的一切见证。这个不信不就是至于死的罪咯？神预备了个救恩给你，你不信，那怎么救你啊？你有办法为他们求赦免的，所以为什么约翰说不该为他们祈祷了，不用祈了，因为你没办法向神祈祷，神啊，你原谅他们那种坚持不信，你不要罚他们进入沦亡了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样祈祷没办法获得应允的。要用跳降落伞的例子，总之救恩就好像你揽实这个安全带，无论你自己打开个降落伞也好，教练帮你打开也好，没问题，打开了安全降落，你就不可以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就这样飞下去，为什么我不可以不用降落伞就可以安全落地。我大哥大姐，没有降落伞你怎样可以安全到地啊？你不用问，你又不肯绑住在教练上，你又去打开个安全带又自己跳下去，那怎么帮你安全降落？问都不用问。约翰这一节的经文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，重点不是分别出哪些罪大哪些罪小，哪些罪不致死，哪些罪会致死，重点是信徒不要进入歪理而不信，不要拥抱这些假教导，是有时候你仍然会犯罪，你在基督里面祈祷，你不会失落个救恩的。我们看完了今天的经文，等着活在世上，将来到审判台前，在这一段路程里面，我们仍然有机会跌倒，偶然会犯罪，有时会糊涂，甚至真的可能有一刻听信错了那些歪理，生活上又没有爱恨弟兄，口说爱神，心里面却不断憎恨人，这样的生命怎么办？约翰叫我们，你就去遵行主的命令，而且你回到个基础那里，你去找回神的儿子，不要离开这个基础，你就有 confidence， 有确信，有确据，因为从来都不是我们做多少，是我们有没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，神的儿子来到让我们认识真理嘛，让我们同神紧密结连嘛，是就算恶者和堕落的世界环绕我们，你不要忘记我们有神的儿子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而我们从神生的，那个倾向是不会愿意持续在罪里面，犯错的时候你会纠结求神原谅的，我不可以再是这样的，你会有这种纠结，不会觉得很开心，偶然跌倒仍然有基督的保守让你安全降落，群体这个彼此相爱彼此代求的关系，亦都是藉着基督的身体对你的保守，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道路真理生命，你就有必定的救恩确据。最后总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远离不信的歪理，你全然去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，现在已经有，不是将来，现在已经有这种神儿子的生命在你里面，就是让你回复回你能够去彼此相爱的潜力，这样的生命是可以自自然在生活当中一步一步学习去实践，让神的爱点燃 实践出彼此相爱的诫命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主啊，我们多谢你，我们多谢你，是你来到给我们有这份完备的救恩。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不惧怕，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美善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被歪理所动摇，无论如何依然信靠你，就是神的儿子。帮助我们每一个，多谢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，阿们。